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诗篇颂扬的后半部分的89页。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主日15。37问，当你说他受难时是什么意思呢？回答，以及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着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38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回答，他虽是无辜的，却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以使我们从自身当受的无法回避的上帝的严厉审判中被拯救出来。39问，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有，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由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身上的咒诅担在了自己身上。我们配合经文是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希伯来书9章第11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愿上帝赐福他完全无误神圣的话语。人生有很多的路口，但有一个路口是每一个人最关键的一个路口，在这个路口你走向哪里是一个生死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路口当中，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是上帝的话，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我儿子耶稣的，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还有一个牌子是人写的话，谁知死后有没有审判，要享受今生，要追求幸福、财富、健康、成功才是要紧的。你发现这个人写的这个牌子上的路是非常宽的，而上帝写的这个话，那个路是一个窄路。耶稣说，走窄路的这条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条路的是窄路，是窄门，进的人也少，但是那通往灭亡的路是宽的，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有些人已经选择了这个道路，有些人已经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走。 愿今天的讲道让大家重新来选择，重新来思考，你到底是在哪条路上。如果你还在那个宽路上，愿上帝使你完全的回头。上帝他有能力这么做。那么在那个窄路上的，愿上帝的话语继续鼓励你，无论你是受伤的还是受苦的，但在那个窄路上又开始想要走那宽路的，愿上帝来提醒你，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你看着这位主耶稣基督，让你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这条窄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这次我要讲的是基督的受难，是主日海德堡主日十五的主题。我要讲呢，是说基督的受难是基督向审判的上帝献上的赎罪祭，也就是那个牌子上说死后必有审判，那信我赐下的儿子的必得永生。那么耶稣基督是耶稣受难是基督向审判的上帝献上的赎罪祭，在献祭当中基督担当了上帝的愤怒，也把自己的福分赐给了信徒。他的中心呢是受难，这个受难呢他的中心呢是基督的赎罪祭，也叫挽回祭。所以我们分成三部分来看，是上帝的审判，这像背景一样，它是上帝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的背景下，耶稣所做的他是做了一个赎罪祭，或者叫挽回祭，而这个祭才是这个受难的本质。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献祭。那么这个献祭给了信徒福分，这个福分是永远的福分，也就是从受难的功效和果效来看。好，我们首先看上帝的审判。在海德堡三十七问中说，他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的罪恶的愤怒。在三十八问里说，他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将来我们无法回避的上帝严厉的审判。然后在三十九问说，上帝所咒诅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圣经的回音，他几乎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后面都有圣经的支持，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把受难方面各个方面的经文组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来从圣经的全部来看耶稣的受难的意义。好，上帝的审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十字上十字架前他是被审判的？他们曾经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就想把他杀掉，然后耶稣在他的家乡讲道的时候呢，他们的家乡的人就想把他推下悬崖，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要命定耶稣要受审判。他不像犹大一样，犹大是自己跑到树上，是被咒诅去了，他去自杀被上吊，他也是被咒诅，但是耶稣的受咒诅是审判之后的被咒诅，是由耶稣的这个十字架背后是审判。他向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审判的问题。 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你不管走哪条路，上帝说了你必有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它是必然的，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人他也不去想有没有审判，他也不相信也不去想。这就好像一个人知道要面对死亡，但是我就不想想死亡，你跟我说死的话连死都不要提，千万不要跟我说死提，有死人的地方我绝对不去，有这个的话只要跟死沾光的话，那个说的话中带死都不行。他极力的回避，但是就像死一样确实一样，那个审判跟死一样的是千真万确的，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死和审判就放在同一节经文里头，是这样的真实，你无法逃避的。那么这个审判既然是这样的无法逃避，我们审判是什么样子呢？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圣经一查公义与审判的话，十几二十处的经文，上帝按照公义审判世界，上帝若不公义他怎能审判呢？这就是审判的标准，就是公义。那么什么叫公义呢？审判的标准不是慈爱啊，在现在的法官坐在那儿以后，他以慈爱著称的一个法官，上帝要求的这个法官是法官，他必须是以公义的。那么上帝他自己也要用公义来审判。那什么叫公义呢？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的意思。那什么叫义呢？就是道德上的正确叫义。Morally right， 什么叫道德的正确呢？对于上帝来讲，道德的正确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律法。所以上帝要用公义来审判，也就是上帝用他的律法，他的话语来审判世界。他对于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他赐下良心，良心上面刻着律法，他要用良心来审判，也是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来审判。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地上的审判也是这样，在法院中他宣判有罪和无罪这两种。有罪的话他宣判是根据罪的情况有不同的判决，但是结果就是两样，就是有罪和无罪。将来在天上的审判的时候也只有这两个，就是被宣告无罪，另外一个就是宣告有罪。而有罪它的结果是怎样的？是非常可怕的。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审判。在启示录中说，这些人无论是君王还是做主的还是做什么的，看见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恨不得把山压在自己身上，也不愿意看见上帝的审判。上帝你都见个面你都不敢，见了会死的，别说他的愤怒了。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上帝，诺亚洪水是他审判的洪水，不是一个圣诞老人，他只有慈爱，只有礼物。他有他无限的慈爱，但他有无限的公义，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逃到哪里，他要不要抓回来？就像那杀人犯以后，你逃到美国，你逃到各世界的地角，那追踪你的要跟着你。那个杀害犹太人的纳粹，你就是钻到地底下，犹太的间谍机构要从地底下把你挖出来。审判上帝 我就是飞到海极居住，你的手也在那里。慈爱的上帝是一只手，他右手又有他的公义。不要太轻忽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上帝是需要敬畏的，他要发怒的话，谁能担当得起呢？你如果有个慈爱的父亲的话，你要小心不要叫他发怒，他发怒的时候要比一般发怒的父亲还要猛烈，他要忍耐你到几时呢？我们对审判可能平常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印象不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以前是做高尔夫球袋的检验的，有一个月的时间连天的下雨，然后这个货就要出货到美国了，所以我作为检验人员我要检查每一个袋子。但是哇，出问题了，我发现了某一个袋子上有一个霉点。我再看几个袋子，哦，这个袋子也有霉点，哦，那个袋子有霉点，哇，几百个袋子都有霉点，可能都有霉点。赶紧的就向美国的客户报告，我们的袋子发现了霉点。客户的回答非常的坚决，你发现任何一丁一点的霉点，销毁，我们绝对不能收。到了美国以后我们也要销毁，因为这个是感染的，它是受到美国卫生局的监控的。只要一个袋子上有一个霉点，咒诅就来到了，是要焚烧的。这就是审判、愤怒和咒诅。所以瞪大着眼睛看一个一个的袋子没有问题，但是当打开这个口袋的时候，啊，有一丁点放在旁边等待的是焚烧。我们的罪就是霉点，它是传染的，是有一点的话，圣洁的上帝的话是无法看的，必须远离，必须要焚烧的。只有地狱为那些有霉的人来存留。在旧约中、立位记中，上帝是多么圣洁的上帝，这个洁净，那个洁净，这个不洁，那个不洁。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洁了。不管是多小的一点霉点，他咒诅就在他上面，是要被审判，是要被焚烧的，就要被扔到火里面去的。这就是审判。不要觉得我们平常我们见不到审判，我们就以为没有事，就好像死亡离我们很远一样。审判就在你的上空，你要么是什么时候死的时候等待着审判，要么是你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到法庭上要被审判。耶稣基督拿着他的眼，用他的火一样的眼睛看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样？这是一个现实，这不是吓人的，这是圣经的话语。审判的主预先的告诉你们，也告诉我，你知道未来吗？我先告诉你。这就是上帝，那公义的上帝，愤怒的上帝，不允许罪恶存在的上帝，他要施行审判。上帝也看到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像那次袋子中没有一个幸存，全部都要销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悲惨， 全部都完了。在严厉公义的上帝面前，上帝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人的义。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祭是要获得罪的赦免，重获上帝的恩宠。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的形象，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是有上帝的恩宠在里面的。那么这个挽回祭要重获恩宠，使怒气平息，挽回。一个人特别的生气以后，我去给他挽回来。这个挽回祭特别的指向耶稣那一次的献祭。大祭司每年一次要为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但是这一次，耶稣那一次的献祭被称为挽回祭。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在希伯来书有这么一个特点，我们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是一个被献的一个羔羊，这个是没有错的。据说对耶稣的十字架的这个画的油画，99%都是描述耶稣是一个被害者，他是承担了罪恶，他是痛苦被折磨的。但是你仔细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但现在基督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你看这一段，还有希伯来书十章也好，其他的几段中，他在描述的是一个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描述不是特别特别专注在这个祭物上。他提到这个祭物，他凭着自己的血献上自己的血，但是他在描述这个大祭司，他在经过一个帐幕，他成就了一个事情，他献上自己。他，我不是说他被献上，他总是这么有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大祭司的职分，不断的在说，这是为什么？大家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有一个更整全的，对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这个十字架，我们再来认识，愿他成为我们的至宝。耶稣不仅是祭物，而且是献祭的大祭司。十字架在这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儿是神的羔羊，被献给上帝。但是这不是这幅图画的全部，耶稣他自己把自己再献给他的上帝。耶稣就好像站在十字架旁边一样，他把自己献给他最爱的上帝。你看耶稣好像被敌人击垮，被罗马的钉子，被那个祭司长，被这些文士们把他 钉得奄奄一死，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是吗？真的是这样吗？耶稣在这里边是在献祭，他要成就事情，他在这样的献祭当中，他让无数的人，上帝所拣选的赐给耶稣的人，把他们的罪得赦免，把他的义给了他们，他在做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事情。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不仅仅是个受害者，就像你因为疼痛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了，就疼得就连站都站不起来，说话都说不了，牙齿都在打颤。耶稣不仅是这样，他还在献祭，他是主动的献祭者，他在经过那更大更全的帐幕，他在成就那极重无比的事情。他一方面他极其的痛苦，他又有那全能的上帝的能力，他在用他的能力在做这件人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上帝。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成就这个事情。而且在罗马书3:25说，他要显明神的义。这个义不只是上帝的愤怒公义这块，还有上帝那无限的慈爱的那个义，他在那里在做这个事情，他不是在，不只是在忍受一个事情。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一粒种子，它落在地里了，啊，这些水呀，这些土啊，这下子可抓到一个受害者了，拼命的去腐蚀它，腐蚀它，把它的皮剥开，这样，结果这个籽粒是死了，它长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籽粒其实它是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它是主动进入这个土里面，而那些土和水以为还在害它，没想到这个种子它就是为此而来，它来要长出很多籽粒来，赐给很多人生命的。我再举个例子，一个人在献血，这个血流出，那么在敌人呢看来的是他看不见这个人的时候，他用这个钉子扎这个人，就像扎入一个血管里头一样，以后啪扎进去以后，里面流了很多血啊，这个扎的人他以为得胜了啊，这个失败者他流了很多的血，结果这个血极其的宝贵，这个血被收集起来，输血给了无数的人，这个血是极其的宝贵，只有这个血型是无数的等待着，饥渴的等待这个血型的人全部都得救了，而这个扎的人却没有想到，这个人是把手伸出来让他扎，这个人他在输血，他不是被动的被人扎了以后都流的血让大家得救，他在主动的伸着他的胳膊，任凭这些恶人们在扎，但是他在做那极重无比的事情，他要把这个献祭给上帝，这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做的。希伯来书的重点是在看这个大祭司在做什么，他在经过一个更大更全的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他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在圣所里面，在天地的圣所之间，他在这中间，他在献祭，耶稣在向天上的神献祭，他在流着血，他的身体就是那幔子裂开了，信他的人都在他里面，透过他进入这个幔子，要进到天上去。天堂的门，天堂的路在哪里？ 实这是一个羞耻的一个十字架。耶稣要带着所有相信他的人在他里面，你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手指头，他要进入这个帐幕，越过这个幔子，进入永生。同时你的罪得赦免了，十字架成就了极重无比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明白基督为我们是做了怎样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要献祭呢？赎罪祭是为了罪的缘故。我问大家，什么能可以要神的儿子的命呢？你就拿着子弹，你以为能把耶稣打死吗？你用原子弹能要耶稣的命吗？但是你如果是基督里面的一个的话，你犯了罪的话，就要要耶稣的命。为什么？你如果是上帝所拣选的，你就是耶稣的心腹心娘，你就是耶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你犯罪的时候，耶稣愿意为你舍命。所以谁想要耶稣的命的话，他只要犯一丁点的罪，上帝的咒诅就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看着要死的新娘，他不顾一切的要洗净你的罪，他要把他的新娘打扮得没有皱纹，没有瑕疵，不允许你身上有一点点的罪。为了罪，他献了祭，也把自己献上了。罪是我们和上帝之间最大的问题了，不是你的贫穷，你英语学不好，你管不了孩子，罪是你我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的话，你怎么看待你的罪的问题？你犯一次罪，就好像对耶稣吐唾沫一样，我不在乎你，你为了我的那一丁点罪把命都舍上了，我照样犯罪，我不在乎。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就有人吐唾沫，还有人用脸光用手打他的脸。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在对待为你而死的新郎？什么叫罪呢？就是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就是罪。那你还敢随意的按照你的意思而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做吗？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吗？我想对人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吗？你是按照什么来活着？你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活着呢，还是按照你的意识活着呢？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说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一想，都有罪的咒诅在里面。 我们要恐惧战惊。即使是得救的，你断不敢随便犯罪。愿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想一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献祭给了信徒极大的福分，它使信徒的灵魂和身体免于永远的沉沦，咒诅得以解除，当以色列人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临到，摩西赶紧让亚伦拿着香炉从坛上，从会幕中取那祭坛里的火，放在那个坛里，亚伦就站在活人世人之中，他好像站在上帝和被造的人当中。上帝的愤怒在这里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因着耶稣基督，因着那儿子做的大祭司在那儿献祭而得以止息了。信徒可以获得永远的生命，他被称为那公义的，在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所想的每一个想法，全部都要在上帝面前展开。当你展开的时候，全是污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是也是灰白的，很多很多的污秽，惨不忍睹。但是耶稣的血洒在这一卷书轴上，变得洁白无瑕。即使上帝用他那全能的眼睛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的时候，竟然找不出一点点问题，你没有一点点问题，你如果是相信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血，耶稣把他的义完全的给了你，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了，你是毫无皱纹，毫无瑕疵。这个就是他给信徒，一方面解除了咒诅，另一方面这张黑卷子他洗得比雪更白。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法庭上是关于一个人要不要被判死刑的一个关键性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审判官最后要读审判的宣告，宣告的时候会全体起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某某某被判定有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时候有人会歇斯底里的喊，有人会极大的哭泣， 有的人会愤激而大骂法官是混蛋，也有人毫无表情，跟死人一样。在最后的审判面前，上帝不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宣判，谁能够抵挡？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愿我们中间不信的，把自己交给这位主，对耶稣说：“耶稣啊，你献祭的时候，能不能为我的罪献上？”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相信我的，我赐给他永生。”愿那相信耶稣的人，因着爱他而痛恨自己的罪，在每一次做事、说话和有想法的时候，看一看那献祭的大祭司和被献的羔羊，时刻想着审判，就如同清教徒所说：“我眼球上刻着两个字，就是永生。”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成长。我们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大祭司仍然坐在上帝的右边来替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你凡事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做了极重无比的事情，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若没有你的献祭，愤怒咒诅临在我们身上，大山压着我们都比看到你的愤怒要好。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再躲避审判，让我们直接的面对这个审判，就如同耶稣基督面对了审判一样。主啊，让我们求告这位大祭司，让我们进入这个方舟，信他，相信他带领我们进入那永生。主，愿圣灵工作安慰我们，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主，让我们看看那受苦的羔羊；当我们骄傲的时候，让我们看看献祭的大祭司。主，我每一天都需要你的帮助，上帝呀，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